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9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肯尼迪中心七场演出，各界称赞；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8月28日至9月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肯尼迪中心七场演出，各界称赞。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七场演出，于8月30日下午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圆满落幕。这七场晚会汇聚神韵巡演历年的精华节目，赢得各界人士交口称赞。移民律师大卫休斯说，神韵让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杰出的精神层面的内涵，这是他以前去中国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他说明年神韵再来华府时，他一定要带很多朋友前来观看。维吉尼亚州众议员维维安·沃兹观赏了25日晚的神韵演出后表示，我觉得这场演出非常精美，演员的天赋、演出的质量都非常鼓舞人心，舞台上绚丽的色彩、整台演出美妙的形式以及演员那超凡脱俗的天赋能打动每一位观众的心，也正是让我着迷的地方。沃兹议员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场秀通过舞蹈这种形式把中国的历史和传统诠释得这样惟妙惟肖。他说，这场演出通过歌舞所传递的信息是希望，是人们世代相传的传统和精神。沃兹议员反复说，能有这样的机遇看到这么好的演出，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运。社会安全局官员马克·哈里斯和太太观看了星期天下午场的演出。马克·哈里斯说，反映法轮功受迫害的那个舞蹈，迫害中我们已然走在神的路上，触动了他的心。他说，当看到那位父亲被中共警察带走打死，我流泪了，我发现自己真的很难过，中国人民的处境触动了我的心。帕蒂·弗洛吉特是弗吉尼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优雅美好的演出，在服饰和舞蹈动作中展现了中国的历史，很高兴看到中国文化中的历史故事通过这种方式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太多美好的节目了，很难说哪一个更好。当然那个击鼓的节目大谈鼓励出类拔萃，还有那个展现春天花开喜迎春的节目绝对的美。前美国联邦参议员麦克·格拉维尔是美国阿拉斯加州1969年到1981年间的联邦参议员，美国民主基金会的创始人和总裁，他观看了25日晚的神韵演出，赞叹， 整场演出舞蹈和色彩都很美，我很长时间没有来看秀了，我被神韵晚会的色彩和智慧的表现手法迷住了。理查德在美国国务院的驻外机构工作了27年，在许多亚洲国家工作过，他赞叹这场晚会真是奇观，太棒了，精彩的编舞，令人赞叹的歌唱，非常感人，特别是那些舞蹈演员，实在没有比出类拔萃更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些舞蹈演员了。理查德说，作为一个男人，实在不好意思说自己流泪了，但是当我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被残酷迫害，心中仍充满希望时，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吉娜·萨克斯·庞利是这次晚会的赞助商之一，华盛顿监察报的商业发展和市场部的主任赞叹说，这场演出在许多不同层面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表演、整体协调、服装、演员的流动性奇妙美丽，管弦乐队伴奏下所传达的信息的确引人深思，所以你不仅仅被表演所吸引，伴随的信息往往也很清晰，引发心灵觉醒。在舞台上提供给观众如此多不同层面的演出，从纯粹的艺术效果到灵性展现到音乐舞台剧，今晚全部在这里展现。萨克斯庞利女士说，很荣幸能成为神韵的赞助商。8月27日晚，国务院艺术与国家系列活动的发起人卡莱尔·费舍尔女士表示，从未看过这样好的演出，从美学角度来说非常赏心悦目。费舍尔说，所有演员在一起合作的景象让我感动，我知道要办成这样的演出一定有非同寻常的经历和付出，除非你是演出团的一员，否则就不可能真正体会到这种演出所耗费的心血。我是一名音乐家和艺术家，所以我知道这种演出需要多少方方面面的付出。盖斯皮尔曼博士是华府乔治城大学的表演艺术教授，28日晚观看神韵演出后，他分享了自己的观感，最令我震撼的是坐在楼上看下来，所有的舞蹈都是绝对的超水平的协调一致，这是最难做到的，我实在是佩服每一个演员的自律和完美的配合，共同组成完美的几何图形，无论是他们在舞台上的移动还是做某一种动作，每一个人都和别人完美的协调一致，他们的动作是完全同步的。窦·帕兰斯来自法国，是一位表演法国18世纪喜剧的演员，现在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读博士。8月28日晚表示，太令人震惊了，这是我们每个当演员的人都应该学的，因为这里面有培训，有编舞，有技术，这是典范，每个演员都应该看神韵。帕兰斯说，对我来说，演员的表演和背景天幕足以把内涵表达得非常清楚，完全无需语言，视觉上非常绚丽，富有节奏性，我感觉非常平和，我非常喜爱节目传递的信息。帕兰斯说，很喜欢节目传递的慈悲和让世界更加美好的信息，我认为这是艺术本身真正的意义所在，这不仅是音乐和舞蹈，绘画和其他的艺术也是如此，我理解并完全接受神韵传递的信息。红山号总统专用游艇主人盖利·西弗史密斯先生27日晚观看了神韵的演出，他说，我很喜欢这场演出，很美，像神韵这样的艺术作品我在美国从来没有见过，神韵晚会与众不同，展示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拥有的红山号总统专用艇受到美国十几位总统的青睐，接待过很多国家元首，在神韵演出前，他特邀演员们参观了总统的专用游艇。瑞坦·都里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特别栏目主管，他表示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与先生观赏神韵的演出，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瑞坦以前知道一点中国文化，但看到像神韵这样完美演绎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出还是头一次，神韵演出让他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瑞坦表示，神韵演出太美了，每一个舞蹈都是那么独特， 整场的演出编排完美流畅。他说神韵舞蹈演员的典雅美得让他无法形容。现场很多华人观众表示感谢神韵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少人被感动落泪。孔子后代孔繁仪女士在中场休息时眼中噙着泪水，她告诉记者，不知怎么的眼泪止不住的流，特别感动，感到有一种力量。刚从山东来美国探亲的沈女士说，我在看节目时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这么好的节目在大陆却看不到，即使有的人能看到光盘也只能在家里偷偷看。美华协会大华府分会会长刘伟耀观看了29日下午场的神韵演出，他说，我是来这里寻根的，我父母是中国人，我出生在美国，因此我是 ABC 美国出生的华人，我在寻找我自己的根。他说神韵演出对我很有启发，展示了从父母那儿承传的优秀丰富的文化遗产，我很感激，我也真心希望别人了解，我很高兴他们在巡回演出向美国人展示中国文化这么丰富的内涵。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
8月29日周六，也就是2009年英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的前一天，从英国各地赶来参加法会的法轮功学员走上伦敦闹市街头，走进伦敦唐人街，把法轮功真相带给广大的中西方民众。在真相面前，人们心灵触动，选择正义，纷纷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迫害。活动包括在伦敦市中心及唐人街地带的游行，以及在圣马丁小广场和唐人街中心搭设信息台讲真相等。此前的几个周末，英国法轮功学员连续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圣马丁小广场讲真相，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了解中共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
真善忍美展于8月28日在美国加州硅谷重镇圣荷西市政厅展出，其市长乔可利、人权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及市议员艾什卡尔拉等政府官员前来为画展开幕剪彩。市长乔可利在致辞中表示，真善忍美展在盛世展出让他感到非常荣幸，画展提醒人们并非世界上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机会，也不是世上每个人都享有人权、享有言论、集会、宗教信仰的自由，特别是让人们看到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不像生活在圣荷西的法轮功修炼者拥有同样的权利。圣荷西市议员艾什卡尔拉观看了画展后表示，画展非常的美，也非常感人，有一种力量传递着强烈的信息。艾什表示，几年前在他还是人权委员时就知道了法轮功，了解到在中国发生的迫害。那时委员会为支持本市法轮功的活动发表声明，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干扰。他表示，市议会将一如既往确保市民信仰自由的权利。他进一步表示说，像法轮功这样平和的功法，遵循的真善忍应该推荐给每一个人。
中共恶党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之一，中共宗教局长叶晓文8月28日以参加八八水灾佛教超度法会名义再度到台湾，其抵台时，法轮功学员当场递送一份国际组织汇集的十年来迫害罪证的追查报告。叶晓文看到通告不敢收下，抛下媒体仓皇离去。这份调查报告详细记载叶晓文在过去十年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残忍手段和罪证。叶晓文目前是全球法轮功人权律师团追诉的中共官员之一。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省北安市大法弟子姜秉志，男，58岁，是北安市石泉镇长发村人。2008年9月22日秋收时，在田间被石泉派出所恶警左少秋一伙绑架，送北安市公安局看守所迫害。于2008年10月被投入绥化市劳教所迫害，被折磨成植物人后，劳教所才通知家人去北安医院见面。几天后，于今年8月26日含冤离世。
黑龙江省建三江秦特利农场大法弟子张普赫被中共无理判刑10年，目前在佳木斯连江口监狱遭受迫害，致身体极度虚弱，生命垂危。张普赫曾经被非法劳教2年，在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遭受非人折磨，在被医院宣布无法医治的情况下才得以保外就医。2002年12月25日又遭绑架，酷刑折磨后被非法判刑10年。
吉林省延吉市大法弟子孙希，2000年10月被中共恶警绑架，非法判重刑，于2002年春被劫持到长春铁北监狱迫害。孙希在狱中惨遭毒打折磨，导致全身肌肉萎缩，行走困难，出狱后只能在床上躺着，而且咳痰咳血，大小便失禁，于今年8月5日含冤离世。
上海普陀区长寿路大法弟子范国平，女，61岁，今年5月25日在外讲真相时被普陀区恶警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所谓的上海市法治学校遭受迫害，至今已有3个月了。范国平曾于2001年至2003年3月被非法劳教2年，在上海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曾被恶人天天殴打。范国平坚定自己对大法的信仰，后又于2008年5月被非法关押于上海长宁看守所3个月，受尽各种酷刑，九死一生。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北京市前进监狱关押着被中共非法判刑的男大法弟子，监狱利用包家来看管、监视、虐待大法弟子，这些包家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被判刑的地痞流氓。原大法研究会的负责人王志文被非法判刑16年，现被关押在此。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他长期遭受酷刑。狱警安排4人一组包家，4组轮班看管王志文，长时间剥夺睡眠，一闭眼就打醒，强制一动不动在凳子上整天罚坐，双腿并紧，稍微晃动就会打骂。这些包家在恶警操纵和利益诱惑下，为了减刑，毫无人性地折磨王志文。他们用脚踩着王志文的手指，然后用牙签从指缝里插到手指里头去，鲜血直流，10个手指一个不剩，全都插满牙签。
8月15日前后，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冯村乡电视转播台的人员在播放电视剧《霍元甲》时，无意插播了9瓶共产党，时间达半小时，后来被王范乡一村民告知才停止。冯村乡电视转播台覆盖盐湖区好几个乡镇及闻喜县下县部分地区，很多人都看到了9瓶，他们纷纷议论，电视上说共产党9大罪状，法轮功真是厉害，这件事使运城主管官员和中共610高层官员非常震惊，他们慌忙进驻运城查办此事，现电视台有4人被拘留。据当事人说，他们从网上下载了电视剧《霍元甲》，在播放时他本人并没有在场监看，不知里面怎么就插入了9瓶共产党的视频。中共为了封锁网络，耗资数百亿搞金盾工程，对网络进行封锁过滤，又花数千万搞绿霸，对个人电脑进行强行监控，这么严密监控手段，怎么就没发现9瓶这样一个令中共胆寒的视频呢？可见他们的监控多么虚弱，老百姓受中共蒙蔽，现在9瓶揭穿中共邪恶本质，掀起三退大潮，为了让老百姓知道这一消息，各种局员都在帮传真相， 是天意啊。
因不放弃信仰法轮大法，于景和已遭黑龙江省龙江县恶警绑架十次，两次非法劳教。今年6月11日又被诬判三年，现被非法关押在龙江县看守所。因父母常年遭中共绑架关押，年仅17岁的大女儿领着两个年幼的妹妹流落他乡。在3月11日龙江县法院的庭审中，只有直系亲属四人被允许参加。于景和的女儿为父亲聘请了黑龙江东旭律师事务所宋静超律师做辩护人。宋律师在勘庭前遭龙江县法院的威胁，在高压下，宋律师含泪为于景和做了无罪辩护，并对法官说，当事人家庭状况值得同情，请予以无罪释放。于景和在自己辩护时说，信仰无罪，讲真相无罪。龙江县恶警们虚构的邮寄给龙江县公安机关的18封法轮功真相信及150本酒瓶共产党，即使真是自己所为也不是犯罪，更何况时间地点漏洞百出。参与迫害的公诉人刘云峰及委审判长邱丽等人于6月11日误判于景和三年。
8月31日中午，湖北应城市三名法轮功学员在一家老年法轮功学员家里学法，应城市城北派出所出动两辆警车野蛮绑架了三名法轮功学员，劫持到应城城中派出所。三点钟左右，同学们得到消息，立即形成整体营救，一部分人发正念，一部分人到派出所讲真相要人，被关押的同修在里面讲真相，这样内外配合，警察同意放人，但却拖延时间，并驱赶要人的大法弟子。同修们坚守一念，今天同修一定回来。同修们不但不走，还一次次到警察办公室讲真相要人，这样一直到晚上七点钟左右，在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下，三名大法弟子闯出来了。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大陆弟子的一篇修炼体会，也谈整体的力量。2004年的一天，我在大陆劳教所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那里真是人间地狱。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我们坚持发正念，并且开始逐渐地学会了反迫害。在此之前，大家都是消极承受，大部分都是以个人修炼为主，谁谁修得好等等。这次就不一样了，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环境逐渐地变得宽松了，从坐板到坐小板凳，到最后不坐小板凳，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到轻体力劳动，从身着号服到不着号服，从剪光头到不剪光头，从不能学法练功到能够集体学法练功。但这一切绝不是谁的恩赐，那是劳教所里所有大法弟子心性提高上来的表现。心性提高后，外部环境马上就发生变化。如果有一个大法弟子遭到强行转化残酷迫害，其他大法弟子都能够及时站出来反迫害。一次，劳教所里又一轮转化迫害高峰，两名大法弟子遭暴行。随后，所里全体大法弟子决定集体绝食，反对恶警对该大法弟子施暴。第三天，明慧网报道了我们集体绝食的消息，全市大街小巷也贴满了我们在劳教所遭受迫害的情况，曝光了恶人恶行。在我们绝食的第四天晚上零点，我发正念时，我突然感到来自全球的大法弟子在向我们这里发正念，我激动不已，告诉身边的同修，大家都很受鼓舞。 经过三次集体绝食，邪恶真的受不了了，最后决定把我们减期放出，我们陆陆续续汇入到正法洪流中了。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本周27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四川老教师公开赞扬法轮功。四川大巴山区有一所私立中学，06到08年期间聘请了一位在当地很有经验很有名的数学老教师。因为现在社会上败坏的风气很厉害，为了钱无恶不作，即使学校也不能幸免。一天，教师们在教研室里一边议论一边骂，旁边这位数学老师正埋头批改学生的作业。老师们就说，看某某老师，人家啥也不争，但就敢说公道话，还不怕当官的，人就是正。某某老师，你是怎么做到的呀？这位老师当着所有在场老师的面坦然回答，法轮功里提到了真善忍，提得真对，尤其这个忍字，忍不是后退，忍是进步呀。其他老师听了都点头称是。这位数学老师不仅教学见长，而且常常很正义地帮助学生和老师，而对学校的股东或校长，他也本着公心提善意的意见，尽心尽责地教书，碰到冲突他尽量忍让，也从来不争权夺利，受到各方敬重。其实这位老教师的孩子是法轮功弟子，1999年法轮功遭中共迫害之前，老教师虽然没有练功学法，但常在家看孩子的大法书。当时学校要求老师练好字，他就工工整整抄转法轮。但1999年7月以来，他的孩子和家庭经受了种种磨难。老教师从一开始要求孩子跟党保持一致，到后来越来越清醒，做三退，帮助其他受迫害的大法弟子家属，再到公开赞扬法轮功。这期间一步步走过来，是大法真相改变了他。
小孙子念法轮大法好，手足口病立即消。河北廊坊市有一法轮功老学员家的小孙子刚两周岁多，在今年七月份的一天晚饭后，妈妈领着他在本小区幼儿园的滑梯上玩，幼儿园因手足口病已放假，不料第二天早上孩子就发烧，手脚上都是红点，口腔溃烂，到医院诊断为手足口病，因没有特效药也没有做任何治疗，回到家中孩子吃不了饭，哭闹了三天，无奈妈妈把孩子领到奶奶家，奶奶是法轮功学员，奶奶就告诉小孙子念法轮大法好，并告诉孙子说，师父呀，我要吃饭。孩子很听话，照着奶奶说的做了。因孩子平时在奶奶家也经常念法轮大法好，没过五分钟，果然孩子能吃饭了，当时就吃了三个大桃子，一下子孩子就恢复了正常，全家人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以前还有一次，孩子的大拇指不小心伸到车链子里了，被夹得又红又肿，孩子疼得一直哭。这时奶奶刚好学完法回来碰上，赶快让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结果大约十几分钟孩子的手就消肿了，恢复了正常。通过这两件事，孩子的妈妈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了，让家人都退出了中共党团队，遇到有缘人也讲真相，他的很多同事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 有时还帮着婆婆发资料。
从小所长到大老板，在胶东半岛有这么一位派出所所长，他的母亲修炼法轮功多年了。从母亲身上，他不仅亲眼见证了法轮功神奇的去病健身效果，更是对母亲修炼后变得善良、祥和、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行感慨万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对中共恶行非常不满。他内心清楚地知道，法轮功绝对是正的，是中共在抹黑法轮功。他一边为母亲的安全担忧，一边一如既往地支持母亲修炼。然而，派出所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接打手之一。每当上面分派他去打抓法轮功学员时，他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对这种差事不愿沾边儿。要是不得已去了，也是尽量默默保护学员。他曾对手下说，无论怎么样不能打人。在母亲的劝导下，他渐渐明白了，去打去抓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对好人对佛法犯罪啊。在富庶的胶东半岛，派出所所长是个肥差，不光待遇优厚，薪水高，隐形收入更高。他权衡再三，实在不愿再参与迫害，就毅然辞去了所长的职务，转行经商。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他这样做太吃亏了。善待修炼人，福报也相随。抛弃了短暂的眼前利益，选择了正义良知，得到的是上天的恩赐。几年来，他的经商业绩有如神助，蒸蒸日上。现在他已成了人人羡慕的一家大公司的老板。
8月9日，吉林省梨树县石岭镇派出所任职的赵玉琪，刘汉仁，梨树县国保大队副队长，曾任石岭派出所所长的刘金华及其妻等人去西峰参加婚礼途中发生车祸，赵玉琪当场死亡，刘汉仁脾碎裂，刘金华及妻子受重伤住医院。自1999年7·20以来，以上三人直接参与对当地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俗话说，人不知天知，不是不到，时候未到。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纽约法拉盛法轮大法九讲班于8月23日圆满结束，约有40多人参加，其中有白人、黑人，也有华人，有远从外州赶来的年轻人，还有曼哈顿80多岁的老人和十来岁的小学生。一位西方白人女士在看了讲法录像几天后，不仅自己走进了大法修炼，在最后一天还带上了自己的先生。她说，几天来身体又被调整的感觉很舒服。她的先生表示，看到妻子的变化和气氛，我觉得这个大法真的能使人受益，我们会修下去的，不会受中共的影响。
8月28日开始的奥尔胡斯文化周将持续到9月6号。2009年文化周的主题为希望就在前面。29号，丹麦法轮功学员来到这希望之地，传播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福音。悠扬的练功音乐和功法介绍吸引了众多的游人驻足观看。
8月29日至30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当劳海尔文化节。游人对这个来自东方的传统修炼功法倍加青睐，纷纷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取阅简介，有的还迫不及待地现场学起功来。 2009年8月中旬，八位法轮功学员在一周的时间里，以汽车之旅的方式走访了爱尔兰的七个郡，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和福音带给那里的人们。每到一个地方，人们的热情与对法轮功的支持都让学员们感动，几乎各地的媒体都对法轮功进行了报道。
8月30日，一年一度的波兰多元文化节在华沙举行，欧洲天国乐团应波兰法轮大法学会的邀请参加该游行，将法轮大法的福音带给波兰人民。天国乐团的后面是一巨大的船型车辆，法轮大法条幅高悬车上，身着民族服装的学员双手结印坐在莲花中，身着黄色练功服的学员平静安详地向大家展示法轮功法，太美了，太漂亮了，赞扬之声不绝于耳。前一天，天国乐团还特地来到当地的中国商贸城和宗师馆前，以雄壮的乐曲传播法轮功真相，受到人们的欢迎。
真善忍国际美展继晋州市的展出后，于8月17日至24日在金海市常有文化中心展出。在17日的开幕式上，庆尚南道议员辛荣玉在祝词中说，真善忍是人类应该追寻的普世价值观，并祝愿人们能够把真善忍根植在心底，使和平与正义得以实现。他还表示，我强烈地感到能够站在这里也是缘分使然。他说，这些画作超越宗教文化理念，在传播人类应追寻的真善忍普世的价值。实践真善忍是了不起的，这些画作真是画得太好了。金海市的国会议员金正权及崔哲国因当天的国会日程没能亲自参加开幕式，他们发来了贺词。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也谈学好这部法，修炼人要把握好自己的修炼状态，对大法修炼的坚定不能以监狱的考验为准，找律师辩护是为了讲真相救众生，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发正念，威力才会强大。学法小组和交流会给我带来的升华， 看到同修的执着，请一定善意提醒，向内找，不要流于形式，多关心老年大法弟子。首先请听澳洲弟子的文章，也谈学好这部法。同修们在许多交流体会中都谈到，大法弟子在今天正法时期，要使自己进入神的状态来证实法，这样我们做的救度众生的事才会更加神圣，才能救更多人。我体会神的状态是在长期精进中一步一步走过来，使自己神的状态越多，人的状态越少。那么怎么样才能使自己有更多的正念，更多的神的状态呢？转法轮中讲到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要知道高层次的法，我们就要学好这部法。在我修炼十几年中，有一件事我始终记忆犹新，那是在1998年左右，我当时在北京工作，下班后我经常会去同修家学法。这位同修全家都是修炼人，每周大约有两次在他们家集体学法。他们是晚上7:30开始学的，我上班比较忙，有时会晚20分钟才到他们家。我敲门后，有人就来开门，也不和我说什么话，我们只是互相会意的一笑而已，然而就示意我在一个位置坐下。他们的学法小组大概有10个人左右，是一个一个轮流读法，读的节奏比较慢。每次我迟到进去时，他们不会有一个人抬头看我，也不会有一个人眼睛离开书本来看我一眼，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个个端坐在那里，只有一个人在读书，但感觉到那个场静得出奇，好像一根针掉在地上都会听到，好像自己如果坐在地上稍稍动一点点都会打破这个平静。每次我一进去，就马上感觉到自己的心身都被这个场所融化，我赶快悄悄地坐下，不愿发出任何声响。坐下后自己也不想动，就全神贯注的眼睛盯着书看，整个1个多小时不会觉得身体哪里痒痒去抓一下，或去整理一下衣服，这种念头都不会有。我真的感觉到这是神在学大法。其实我们现在注意一下自己学法状态，就会看到不足，比如有的坐姿不正，有的翘二郎腿，有的读了一会儿口渴了喝两口水。真的，如果自己真的进入神的状态再学法，就不会这样了。转法轮第五讲中讲到，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的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才能招来觉者，那个觉者的法身上去一个，才能达到开光的目的。如果我们达不到一心不乱的念经，书中的每个字背后的佛道神怎么会点悟我们呢？把更高深的法理告诉我们呢？那我们怎么能达到对法的理性上认识的升华？还有，我体悟到，当自己长期保持那种好的状态学法时，自己也会在做大法的事时保持比较纯净的心态，并注意维护纯正的场。比如我们日前海外大法弟子有许多项目要做，每次我们搞这些大的活动，就会很注意保持一个纯净的心态。如果周围有同修在聊常人的事，马上会感觉到这个场很不协调，往往这个时候讲真相马上效果就差。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人要把握好自己的修炼状态。在和同修接触中，常听有人说一句话，我状态不好。尤其是有人在其身体不适、做事不顺、邪恶干扰，或者是刚从黑窝里出来，同修鼓励其继续精进时，就会坦诚相告，我现在状态不好，意思是不愿和同修接触，不想继续以前做的事。 对此想谈一下对这句话的粗浅理解。首先，人的状态自己是可以把握或调整的，不要被不好状态所控制。所谓状态，是指人当前身心处于的一种状况。修炼人的状态，当然是指修炼状态，也就是当前修炼中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人在修炼过程中，难免会有身体不适、思想困惑、情绪低落的时候，这时要主动控制自己的状态，而不是被状态所控制。师父最近在经文警醒中再次告诫我们，修炼就是去人心，去人的执着。如果能认真查找自己的心灵深处，你一定会发现不适、困惑、低落的表面，无论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其背后一定有隐藏在那里具体的人心在作怪。而不适、困惑、低落也都有其不良的物质存在，要想不被状态控制，就要正念清除这些不良物质，瓦解构成状态不好的物质基础，然后通过扎实学法破除执着，调整心态，归正人心，坚定正念，就会逐渐恢复健康向上的修炼状态。其次，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主动扭转不好的状态。说自己状态不好的人，好像是告诉别人，我被强加了不好的状态，我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谁再来给我改变这一状态。如果说状态不好是谁强加的话，那么只能是旧势力强加的。师父在法中讲过，旧势力对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你有执着，他就有可乘之机，他通过身体不适、思想困惑、情绪低落来考验你，从而达到毁掉你的目的。如果你不能识破他的阴谋，否定他的安排，那么你就被他牵着鼻子偏离了修炼的路。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确，否定旧势力安排是非常重要的正念。在明慧网文章中有这样一个同修，身体出现病态后被家人逼到医院，诊断为胃癌。他得知后毅然走出医院，从容地说，不可能，大法弟子没有病。从医院到家的路上，他被病折磨得非常难受，但他没有病这一念始终没动。刚一进家门，他就哇地吐出了一大堆脏东西。从此他好了，他的癌被吐出去了，因为他根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也无可奈何，他不好的状态就没有条件延续下去。最后正法行事不等人，不允许你继续状态不好。也许谁在修炼中都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但当你发现自己或别人提醒你状态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消极等待，而要及时严肃地调整你的修炼状态，以适应正法行事的需要。在磨难中渴求师父给消去病业，等待谁送你一个好的状态，那是给人心找市场，是自欺欺人。不修自己，那个好的状态是等不来的。同修们，十年风雨，十年磨难，我们也应该成熟了。为了我们的成熟，师父已经等待了多长时间，付出了多少心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今天的时间值千金，值万金。师父的期盼，正法的形式不容我们继续状态不好，赶快振作起来，跟上正法进程，去完成我们的神圣使命吧。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大法修炼的坚定，不能以监狱的考验为准。我曾经被邪党非法关押两年多，在监狱时也没有给他们写过任何刑事的保证书，由于是奄奄一息的从监狱出来的，而当时邪党的监狱有规定，不转化的不能提前出狱，因此后来就我了解，有一些三书等是监狱的警察写的，最后出狱的一些手续包括保证书是警察写好后让我家人代签的。那时我已经在监狱外的成人医院了，自己也不太清楚。几个月后，我很快就恢复了身体状况， 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跟同修联系上了。由于近三年了，基本没有学法练功，更不知道发正念这回事。我当时的状态其实很不好，跟同修说的一些话，提的一些建议，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脸红。如果不是同修提醒要多学法，我有可能会走到邪悟的路上去。那时我一直在心里，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在监狱很坚定而了不起，在监狱曾经吃了一些自认为是常人无法承受的苦而沾沾自喜，其实这都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而自己还没有察觉。师父说，拳脚难使人心动，秋风凉，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我悟到旧势力用酷刑折磨的办法，用强制监禁的办法，根本无法去掉修炼者的常人的执着心。从1999年720之前的修炼体会中，我就发觉真正的修炼去执着是通过不断的学法，在常人的工作生活中不断地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依照大法对不同层次的修炼者的要求去归正自己，去掉执着心。我认为这是师父教给我们的最快最直接的修炼方法。修炼的人都有执着心，这个执着心用打骂的方法能改变吗？绝对不行。一个人如果不从心里认识到一件事情的对与错，靠强制的方法只能让人表面上服从，心里边的那个执着心根本就没有动。就好像现在社会上的常人搞的强制戒毒，强制戒网瘾的方法其实根本上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很多人从里面出来后照样又上瘾了。从这一点来看，旧势力的这些安排其实是很愚蠢的，他们把神圣的大法修炼当成过去的那种小法小道来看了，让大法修炼者去用他们的方法修炼，真走了他们安排的路，那根本不叫修，师父也不会承认的。因此我认为我在监狱里吃的那些苦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最多也只是像常人那样转换一点德罢了，也不可能演化成功。第一是师父不承认，第二是心性根本就没有提高上来，德也不可能演化成功。那么对大法修炼的坚定，用强制的办法也考验不出来，真修弟子对大法的正信，用酷刑折磨的方法根本改变不了，改变的都是那些不真修的，或者是个别同修表面未修好的部分人心还很重，一时糊涂做下错事。对此我深有体会，原来我也以为自己是个坚定的大法弟子，经过监狱的考验算是合格的了，也认为自己属于上士闻道的这一类人。可是当我重新参加常人的工作以后，回到了常人中，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我逐渐的从精进变得不够精进，到半修不修的状态，甚至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基本没有发正念，没有练功，几个星期才看完一本书，讲真相劝退的事情也做得不好，一两个星期才看一次明慧网。终于有一天我发觉自己再这样下去必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我反思了一下，在720之前我是非常精进的大法弟子，也有在常人中非常好的工作，但是我因为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上，所以层次突破得特别快，自己都感觉得出来。每天保证学三讲转法轮，还要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练功盘腿也特能吃苦，正因为这样，所以在720以后我才能走出来正实法讲真相。可是当我被邪恶非法关押出来后，再回到常人社会，我变得不精进了，心性几乎又回到常人的层次中去了，也就是说不用人打我关押我，我自己就不行了。从这件事情上来看，监狱的那个考验算数吗？在监狱中表现出坚定的，没有给邪恶写保证书的，就一定是合格的大法弟子吗？不见得，因为旧势力的那些安排和考验根本就不算数。现在我才感觉自己太差劲了，最多只能算是个中士闻道，看了师父的讲法也知道要否认旧势力的安排，可是我却承认了旧势力的所谓的考验。我认为被邪恶非法关押的，不管在监狱中表现得如何，出来后都要首先抓紧时间学法，多学法，切勿急于做事，特别是有几年没有学法练功的， 更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修炼已经落在后面了。如果不注重学法，那还会出事情，更不能带着显示心、执着心去跟同修讲自己在监狱中如何不惧邪恶的酷刑折磨和迫害，如何坚定地写迫害真相给明慧网曝光是两回事，那等于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说白了，没有给邪恶写三书，也只是在这一点上达到了常人中好人的标准而已。古代的那些孝子，他会去诽谤自己的父母吗？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师父和大法呢？以前我总认为自己在监狱中吃了一些常人都无法相信的苦，而觉得了不起，自己的忍耐力很强。现在我回头再看一下，发觉那什么也不是，对大法修炼者来说它没什么用。按照师父安排的路去走，学法练功，讲真相，发正念，注重心性修炼，不仅能修去执着心及业力，而且能长功。师父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悟到对大法修炼的坚定是听师父的话，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情，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这样才是走在回家的路上。以上个人所悟，有一些我只是悟到，还没有真正做到或做好，但我坚信只要听师父的话，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就一定能够重新做好，并弥补自己因为不精进而造成的损失。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寻到人开，声望的回忆。